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身上。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安。在工作种类和家庭生活里，你喜欢做管理者还是喜欢做帮助者呢？这回啊，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帮助者的经历。在上一集我们介绍了管理者亚当，提到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亚当为自己的帮助者起名叫夏娃。亚当第一眼看见他就发出赞叹，说他是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这是很深情的赞美，说夏娃是使他活起来的那位。的确，夏娃这名字带有富有生命、赐予生命，或者是赐予生命者的意思。作为亚当的另一半，他和夏娃有着坚不可破、永远长存的亲属关系。夏娃从神领受的人生职分是亚当的妻子，她是丈夫的帮助者，也是伊甸园管理者的助理。夏娃能不能尽上她的职分，为亚当带来生命，好好帮助亚当管理伊甸园呢？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三章来说说他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丈夫的帮助者夏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你们啊，不一定死啊，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着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
每个美满家庭中的夫妻大概都能做到彼此建立，可每个问题家庭中的夫妻都只会埋怨对方的不是。在亚当夏娃的沟通出现问题之前，有一件大事临到夏娃，就是他遇上蛇的引诱，违背了神的命令。事情记载在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经文是这样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这里记述了撒旦引诱夏娃的过程。在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有一条蛇出现，其实那不是一条普通的蛇，而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因为他可以说话，他知道神和亚当讲话的内容，他故意和神作对，他刻意诱惑夏娃犯罪，而且所受的咒诅影响深远。作为伊甸园管理者的助理，夏娃似乎对神给亚当的命令并不很熟悉，以致他没有留意撒旦的话跟神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对亚当说的话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撒旦把这句话说成：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先是动摇夏娃对神原来话语的印象，把焦点转离神所造的一切，却把重点放在神所禁止的唯一的一件事情上。在这个细节关键时刻，夏娃并没有躲开蛇，也没有去找亚当跟丈夫确认到底神起初是怎么说的，他却是凭着自己的印象和撒旦聊了起来，而且在神原来的话上夸张地添加了一些东西，说那树也不可摸。接下来我们看到撒旦的邪恶用心，撒旦就让夏娃怀疑神的慈爱，他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就是那撒谎的，挑拨人和神的感情。这里他先欺骗夏娃，说吃那树的果子不一定死，然后他造谣重伤神，说神不想亚当夏娃吃那树上的果子，是因为神不想他们像自己一样知道善恶。如果你是夏娃，听到这里会去找神问清楚吗？我们从经文读到的是，夏娃完全受撒旦的操控迷惑，信了撒旦的话。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而且他还给他丈夫亚当，他丈夫亚当也吃了。罪和死临到他们当中，他们也要离开伊甸园。或许我们会想，为什么亚当也吃禁果呢？亚当是第一个从神领受命令吩咐的人，他应该知道神正确的话是什么。假如夏娃把果子给他吃的那一刻亚当不吃，而是教训夏娃，再带着他一起向耶和华神认罪求情，会是怎样呢？夏娃做错不一定代表亚当一定要跟着错。历史让我们看见的事实是，亚当跟着夏娃一起错，之后他们一起躲避神，当神找着亚当，亚当把一切的责任推在神和夏娃的身上。这就是人啊，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一开始彼此惺惺相惜，到后来彼此埋怨。问题从哪里开始呢？亚当作为丈夫，不是应该好好转达神的话给妻子夏娃听吗？夏娃作为亚当的帮助者，遇到疑惑或要做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先找亚当商量，然后一起求问神吗？夏娃最大的失职就是给撒旦留地步， 做事不经考虑。亚当最大的失败就是不看重神的话，没有在家庭婚姻关系中高举神。两位伊甸园的管理者如果能够发现魔鬼藏在细节里，第一时间一起去找耶和华神，最后就不会一起被赶出伊甸园了。不管是管理家庭还是管理工作场所，让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者。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从最初你造的亚当夏娃身上学习到听从你话语的重要性。你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提醒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要提防的，只有遵行你的话才可以长存。求你赐我们爱慕你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帮助我们靠你成为一个好的助手，在家里和在工作场所可以因为听从你的话成为一个真正能帮助别人的人。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与人好好分享你的话，好好把从你而来的生命和真理救赎带给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回想遥遥远远的当年，那个快乐的从前，远方有个美丽的乐园，它的名字叫伊甸。我与天父同行在其间，日子过得很清甜。感谢天父创始的恩典，我拥有了伊甸。可惜好事没有连续篇，好景没能再重现，选择放弃天父的劝诫，我听了教化的谗言，奢望辨别善恶的瞬间，受到恶者的欺骗，在那绿水悠悠的林间，我失去了一点一点。哦一点，你是那活水的泉源，期盼着回到你身边，走在郁郁葳葳的旷野，耐心等待那一天，求主耶稣荣耀的重现，引我进入那一天。这堕落的世界，过着得失的岁月，霓虹街灯纵然再耀眼，找不到心头的深渊。你是忙忙碌碌人世间，感到无奈和疲倦，在那辗转难眠的深夜，我想起了一点哦一点，你是那活水的泉源，一天又一天，期盼着回到你身边，走在郁郁葳葳的旷野，耐心等待那一天，求主耶稣荣耀的重现，领我进入那就在即将放弃的边缘， 耶稣来把我寻见，我就像那归家的浪子，依附在天父的胸前。借着基督所流的宝血，一切罪恶都赦免。感谢耶稣救赎的恩典，我找回那一点。你是那活水的泉源，一天又一天，一步步回到你身边，走在有主陪伴的荒野，耐心等待那一天，救主耶稣荣耀的重现，令我进入那一天，期待耶稣荣耀的重现，在我伟大。